定贤法师，各位学员，大家早上好。那今天我要稍微亮相一下，为什么呢？因为我们这个老师啊是第一次来上课啊。那定贤法师是我的学弟啊，就是他是第九届，我是第八届。那但是因为他是来自香港的，不容易请啊，哈啊，住得很远。我们从就十几年前就认识了啊，他毕业之后，就是福研毕业之后呢，他回到香港继续在港大念博士班，他是博士毕业了，所以是非常优秀的优秀的法师啊。那因为我认识他很久，那我也我们同学之间有一些都是会互相就是讨论佛法。那我觉得跟他互动，我觉得他算很用功的一个法师，所以我很难得才请得到他过来，因为他很谦虚。其实他师父是非常有名的大长老啊，是圣严长老，曾经都有跟他好像是学习还是认识嘛哈，圣严长老的
哦，
同辈啊，
对对对哦。
所以那个他师父的辈分很高啊，那还在香港哈，所以他很担心说他的香港的国语腔调不是很好，所以大家希望大家要他授课呢，他准备得很好哈，他都用投影，那希望大家能够在这两次，我们连续两次嘛哈。一次他还划不来了，我讲要两个礼拜五啊，请他给我们开示这个般若经。那我希望大家有任何的学习上的问题，可以跟定贤法师请教。他是非常活泼的，一般的教育有很大的很多的经验啊，所以大家好好的跟他学习啊。那我讲不浪费大家的宝贵时间，那我们现在请定贤法师带领大家一起称佛三号，我们就开始啊。
谢谢，谢谢开仁法师啊，各位法师，各位同学，大家好，阿弥陀佛。好，我们首先就说三称本师释迦牟尼佛啊，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啊，很感恩我们我的学长啊开仁法师，他跟我一些很抬举的有一些介绍你看我讲的国语哈，普通话，你就一定知道我是从香港来的，对不对？是标准的香港的国语啊，所以大家要比较受忍辱一点，就是说可能就是说要忍耐一点我的香港的国语。如果我讲的你们听不懂的地方啊，或者是现在我特别做一些讲义给你们，如果我的发音啊不准的时候，欢迎你们随时纠正我的发音啊，真的我要学习的啊。好，今天就说我很感恩有这个机会来到会议讲堂啊，来跟大家一起学习了，就说分享一下我的读那个般若经一些报告，学习的报告，跟大家一起来那个学习啊。我基本上我是从我们先看，就是说两个星期五哈，我就是跟大家分享是五品那个般若经啊，摩诃般若波罗蜜经，就是说是大品的般若经，是由第44品到78品的五品。今天我打算跟大家分享是从那个第74到那个76啊，三品这三品就是 应该是你们，应该是你们有一个读本嘛，就是说看法师主编的一些那个读本很好的两本书，我也是根据啊看法师那本灌科啊《摩诃波罗蜜经》90品来参考的。其实看法师大家都知道了嘛，就是说他也是根据那个《般若经》，然后他有一些我们叫一些啊课本那边啊去解释，大概就重点每一品每一个章节，他重点解释啊解释一下他到底是讲什么的哈，啊大概是这样子哈。然后我主要参考的资料是，当然是《般若波罗蜜经》啦，在《大正藏》里面的啊，然后就是开元法师他灌科你们手上那本那个读本的哈，然后就是龙树菩萨的《大智度论》啊，那个《大智度论》，然后就是还有我有参考我们的侯官院长哈，就说他的《大智度论》那个讲义，应该是第七册最后一册。他也是有灌科的哈，你们都有参考的嘛，应该是哈，其实他已经讲得非常详细的，我们侯官院长他讲得非常详细的。如果根据你们手上那个课本啊，跟那个《大智度论》啊，如果你们对比参考一下呢，我们对那个《大品般若经》呢，那个或者是研究啊，或者是学习非常有帮助的哈，两本书，就说《大智度论》那个讲义啊，侯冠院长的哈。另外就是说啊，《大正章》里面有一些资料啊，或者是印顺导师的著作，我也参考的哈。另外最后是啊，《法云寺》那个《摩诃波罗波罗蜜经》的90品。就是那个表大意那个表我有参考过，然后下来是一些简写。如果我们是有经的时候，就代表是《摩诃波罗波罗蜜经》啊。如果是我的讲义里面哈，智论就是说《大智度论》，就是《大正藏》的龙树菩萨啊集结的原点。如果是灌科就是说开元法师你们的手上的读本。如果是论义，就是后官院长啊，他所写的第七册的那个讲义，《大智度论》的讲义。如果有一些符号，就说最后那个符号，这个符号呢，就是我一些自己一些归纳、综合或者错要啊，就这样。好，今天为止啊，我应该你们应该想过有几堂了。你们大概差不多半年了吧，应该是大半年了。所以现在七十四品应该是差不多还有15品就完了，90品那个《般若经》。所以应该是你们应该看了70多品了，应该比我还要了解那个《般若经》了，是不是？可能要你们啊，一些同学啊，老同学啊，有机会就跟我们分享一下也很好的哈。但是我觉得还是要，我是第一次来嘛，我当时我的第一次跟大家分享，我就不厌其烦再温习一下好不好？为什么我们读那个《般若波罗蜜经》值得尊敬的理由啊，是因顺导师他说所说的在那个成佛之道里面。第一点，般若波罗蜜经值得尊敬的理由，第一，般若是佛法的根本。其实我们学习佛法离不开般若。第二点就是说，般若是凡夫与圣者世间与出世间法的差别所在，所以一切无漏的功德，一切三乘圣者，都依般若 而解脱生死的。所以我们知道他是我们凡夫跟圣人，我们要受那个修那个出世间法啊，那个很关键的一个因素。问到底我们有没有般若的存在，我们这所学习的啊内容啊，一切无漏，无漏就是无烦恼的功德。一切三乘圣者，三乘圣者是哪三乘啊？声闻、缘觉跟菩萨，或者是佛菩萨道三道，我们就出世间法啊。但是我们要学习，我们要好像印脑哪边是无成功法，无成共法嘛。如果我们讲五成是讲哪五成啊？人、天、声闻、缘觉、菩萨成。所以我们佛弟子啊，受了三皈五戒以后啊，就是从最根本的啊学习进入那个三乘圣者，就学习那个无漏那个出世间法的功德。但是无论是三乘五乘啊，说实在都要需要般若跟我们去引导的哈。第三点是唯识般若显示佛法超生于世间法的特质。那这是也强调一下，就是说佛法跟世间法不同的地方，跟其他宗教不同的地方，就是般若。我们有应该这个智慧，能够令有个智慧般若啊，无上的智慧，了生脱死，自度度人，这个根本来的哈。第四点就是说，第四点说，一切诸佛呢，也是从般若而生的，所以《般若经》称为称般若为佛母，就生出诸佛。所以般若哇，这是很厉害的哈。般若波罗蜜能生诸佛，他的意思就是讲阿弥陀佛。所以强调般若波罗蜜值得我们学习和尊敬的一些这个理由哈。那另外就是说，后观圆讲也是在成佛之道那个讲义哈，里面也提及那个波罗蜜般若波罗蜜那个俗称的地方哈，或者是一些特征啊，一些特征。第一点就是说，如果从般若的广义来说呢，尊曰能生圣法来说，般若是三乘共学的法，阿弥陀佛，也是他们是三乘。强调一下，之前印老也讲过了哈，他是三乘圣者所共学的法门。第二就是说，依般若证入空性来说，般若证入空性来说，三乘观会有方便的浅深的不同，但同样是契入法心中。其实也是在强调般若波罗蜜，如果我们要明信见性我们就有这个观会虽然三乘的圣者，他的智慧有深广不同的层次，但是如果要证入那个无漏法入那个真实的发心当中，我们一定要学习般若波罗蜜。如果从般若的圣意来说，就是说从大乘大乘那个圣意般若波罗蜜来说了就是越于菩提心大悲心相应的般若而言，般若但数菩萨就是大乘，我们大乘那个学者必须要跟所有一切的，无论是教理跟那个行门，都一定要与般若相应的哈。第二就是说，般若能摄导万行而去向佛道，是一切波罗蜜的总相这个 这个非常非常有利的，就是说其他的波若波罗蜜，就算是其他的大乘这个行门啊教理，都是依波若波罗蜜。波若波罗蜜就是波若波罗蜜就是一切波罗蜜的总相。波罗蜜就是什么意思啊？道彼岸，就是了生脱死的啊，自度度人的我们的大乘菩萨所修行的法门，一般来说我们叫是六波罗蜜，六波罗蜜下面我们要委在那个解释的哈。现在我们进入那个主题啊，就说第一次世世品那个片学品，就说如果是般若经里面是卷二十二啊，大正藏里面是第八册啊，它的页数就在380到那个383页。如果是你们的读本贯科啊，般若波罗蜜经的，就说从第718页到731页。然后本品的大意是什么呢？它大概是讲什么的啊？这品呢是说明啊，佛啊说明菩萨要遍学诸道啊，不单只是直学那个六波罗蜜，要遍学诸道。什么道啊？声闻道、辟支佛道，这是圆觉了哈。辟支佛道啊，但是要翘出二乘。如果我们讲那个二乘，就讲那个声闻跟那个辟支佛，相对于这个二乘来说呢，有时候我们叫声闻跟那个辟支佛称它为小乘，相对于大乘来说，但是我们不能够轻视我们二乘那个圣者他的教法，因为二乘圣者的教法是根本佛陀的教法来的哈。我们大乘那个佛法都与二乘都是一个贯通的哈。另外就是说有四点是也是本品的那个内容那个重点的啊，就是说他赞叹前方便具足不受世间的果报。什么叫前方便呢？在这里来说就是说修行，你们受我们的修行一些因缘条件，如果你具足要好小比较小心啊，不受世间的果报。我们要不要看它的字面的意义啊，我们要比较深刻一点去观照为什么不受世间果报啊。经文里面有提及的哈。第二点说明离住细论得处世果啊，这个也非常重要。什么叫离开我们叫不要太多那个细论讲一些与法不相应的无关重要的不好的言论佛陀怎么讲呢？在般若经里面怎么讲然后我们因为要离开那个住细论才能够得到出世间的那个果报的第三点就是说明遍学诸道，而且一些那个因缘那个情况是怎么去遍学诸道第四点是举道种子去宣学。我们一般来说二乘是一切智，菩萨是道种智。如果成就了以后叫什么智是萨婆多人或者是一切种智但是像后面也有提及的所以我们本品重点玩了这些主题去开展出来的这品。好，你们讲义就说你们看到说因为你们讲义有标1234568，就说数目字就在你的右手边有一些小的字他写下来的我们的菩萨义工写下来。 我们每一不是一页数来的，它是每一章。比如说现在我讲的是第几章啊？第五章啊。所以开始的时候是第五章，不是第五页。我有时候 refer 就是说参考我们第几章，就第几个，就是说我们这个显示啊，每一不是每一页哈、啊，第几章那个我们的 PowerPoint 那个 PPT 哈、啊，就是这样子哈、啊。现在我们讲的应该是第六章吧？是不是第六章右下角啊，右下角第六章的时候啊。啊，就是你们的贯课的第718页啊。须菩提问佛：菩萨摩诃萨大智慧成就啊，行事身法亦不受果报。他有这个问题啊，就是说，如果是大菩萨，如果是大智慧成就，大智慧成就说他是说。波罗成就啊，波罗波罗蜜成就，大菩萨啊，菩萨摩诃萨，就大菩萨大智慧成就。如果是行身法，如果是行那个身波罗波罗蜜多的时候，是不是不受果报？佛言呢，就告诉须菩提，菩萨摩诃萨大智慧成就，要注意啊，大智慧成就，行施身波罗波罗蜜。亦不受果报，经文里面有这句啊讲出来的。在这里提一下哈，啊，再重新一下，我这里说一个错要，也就是错要出来的。我是根据课文里面我认为是重点是重要的，把它抽出来。但是我认为重要的，可能有一些遗漏，啊。啊，没有标出来的，也你们也要自己要看那个原点，原点是非常重要的。我们是帮助大家去啊了解一些啊老师，比如说一些法师老师啊，因为是一些特别我们要注意的地方。但是如果你们要深入去思考思维，你必须要从这个章节，不能够断章取义啊。我们学习都是这样的啊。要慢慢有很有内心的慢慢去，最好我们有这个能力，尤其是我们台湾的居士是很强的，你们是很强的，你们学习这么多的时候，尤其是我们这个中文的，你们中文的能力跟我们香港啊，可能就是说啊的水准应该是比较高，所以你们看那个原点跟那个印脑啊，这么多法师熏习那么久的时候，直接读那个原点是最好的。导师也是时常跟我们说，有时候我们看那个论啊，就算是你看那个龙树菩萨的大智度论，我们参考大智论，龙树菩萨当然是非常深入啊，他的辩才啊各方面我们凡夫不能及的。但是如果直接看那个经典跟那个大智度论去对比的时候呢，有时候我们发觉啊，大智度论是个很庞大的一些解释，有时候他尤其是后面也是观念，他没不是也不是每一句解释那个经典那个内容的，所以你想比较深入的了解佛说什么的，跟那个当机众，比如说现在这几品都是须菩提专者跟他的对话，所以你们要跟那个原点自己看的时候要重新再看一遍，然后如果不明白的地方啊，参考那个大智度论啊，后观圆讲所编的，然后就是说我们老师有些如果是补充的讲义，你们参考，我们这是重点，是我的重点，我认为重要的，未必你认为重要的，有时候，但是大部分是我觉得应该是还可以的哈。好，这里就是问哈，智论是怎么解释刚才讲的佛跟须菩提很简单那个对话，就是说如果是大菩萨行深波罗蜜多的时候，他受不受果报，这个是很重要的问题啊。然后智论是怎么解释呢？在那个大智度论卷86 啊，是骗血瓶。我们知道啊，大智度论是解释那个大瓶那个般若经啊，一百卷哈。佛说大智度论，龙树菩萨讲解释哈、啊。佛说在经典里面说，菩萨行六波罗蜜，六波罗蜜不受世间的果报。哎，这里要点点点，这是我省略了啊。省略一些那个原文，但是全部都是原文来的，但是我不能啊，不他全部写出来了哈。是菩萨为大力故，不受小报。什么是大力？什么叫小报？我们要注意，要了解，不受果报。而且在这里啊，龙树菩萨说，不但只是行般若波罗蜜，他说要解说说。要行六个波罗蜜，不单只是般若波罗蜜，然后就是说，所谓菩萨欲诸法信众，啊，就是说菩萨为大力故，不受小报。什么叫大力？什么叫小报？我们要注意。所谓菩萨欲诸法信众，诸法信众不动，啊，这个很重要啊，你不受果报。那个关键就是说。你是要所有一些警戒，诸法性中不动啊。这里也我们要思考一下，什么叫诸法性，什么叫不动，我们要思考一下啊。啊，然后大智度论里面也要讲，也要啊解析，稍微解析一下，就是说诸法性者，什么叫诸法性啊？就是说无所有，毕竟空，如法性实际。他解释法性是什么，住是众多的意思嘛，无所有，无所有，无所得，没有啊，无所有，我什么都没有啊。要了解啊，什么都没有不代表什么都没有的，不是但是字面的意思啊。毕竟空，就是说所有的一尘不染，有也是，其实般若是很难讲的，其实真的很难讲。为什么？它的名词，其实不同的名相，他说演绎的，当然有不同的层次，不同的众生的根器，他的理解，他的因缘时空根性不同，就用不同的名相去摄引那个众生，以便他们了解什么是。其实一个字就是空性，就是空，有时候我们叫那个法性啊。这里所讲的诸法性是什么？是就是说无所有，这是解释。毕竟空如，就是说如实实性，都是这个字。法性实际真实真理啊，用这些啊那个字眼的去解释那个法性是什么意思啊。菩萨定心安住，是众不动啊，要注意是定心啊，同那个我们的禅定有关系。安住，要我们有定的力量，安住不动，跟那个空心相应，就是说有智慧，有智慧，有定力，才能够如不动啊。你该讲什么？讲不受世间的果报啊。在侯冠法师他的《大智度论》那个讲义里面，啊，他有提及一句的是“方便会具足”，方便会，不是一般的那个智慧，是方便。方便，我们如果你们有读过那个看导师啊，或者是其他法师，我们修学那个般若，我们是不是有二道无菩提啊？方便道是之前是什么道？般若道。所以般若道是从假入空，然后方便道是从什么？从空出假。所以方便道是层次是更高一级的，是大菩萨，就是说方便会，他应用般若，这方便是应用般若入那个世间。方便会具足，他要具足，不受世间那个果报， 那这个要注意一下，不受世间果报，意思我们要思考的哈。然后我们下边有我的就是一些理解是什么呢？大菩萨发大菩提这个愿行啊，就是菩萨摩诃萨就大菩萨了，历届修行六波罗蜜，我是相应那个龙树菩萨所讲的，大菩萨一定是讲的哈。根据这个经义啊，修行历届不是单单是触发性啊，它是很长很长的时空里面去修六个波罗蜜，柔化润生。什么叫柔化润生呢？就是说他与众生，他不证入那个涅槃或者是少成那个果报啊，他不在三界里面，他在就是说不停留，就是说自己要继续发那个菩提大愿去度众生。所以漏惑就是烦恼的意思。如果他不跟那个众生的烦恼，我们好像是显示一些，如果我们完全我们的惑业断了，我们就不受生死了。但是如果是菩萨要留在世间继续去修学那个菩萨道去度那个众生呢，他一定要有一些轻微的烦恼存在，才能够有这个因缘跟我们众生和光同尘啊，去怎么去教导我们。所以这柔惑润生的意思啊，誓愿成佛广度众生，那不是为柔润那个世间，他要广度众生，完成他的菩提那个大愿，也就是大力，为大力故，就是上面经文经文所说，或者是那个龙树菩萨所说啊，为大力故菩萨，大力是什么？发菩提的愿行，他要成佛广度众生，就这个利益不是自己的利益啊，这是大力要成佛。为什么要成佛？他要广度众生，其实广度众生就是大力啊，大悲心啊，叫慈悲心啊，以定慧力。当然是智论里面要集结了，要禅定跟那个智慧的力，才能够按住住法性。住法性就各个境界里面，不是凡夫浮动那个境界，他用智慧跟那个我们的那个慈悲心相应啦，当然是要智慧跟那个定力。没有定力，虽然我们有那个智慧，没有定力我们有随波那个俗流的啊，所以我们一定有智慧跟那个禅定这个力量，按住于住法性，不是一般的我们的境界。那个境界虽然有不同的境界，但是住法的法性就是说 Dhamma Metta， 就是在那个住法性的真实那个体性里面，如真实发性当中不动，一定要有什么本事啊？你不动就是你的智慧跟那个定力，最重要是两项菩提心下面也有讲，就是一个大悲心，也分不开的啊。就说在诸法心中不动，就是简单来说三个字，就是空相应，你不执着一切的境界，而且是真实的发性里面用定慧来按住自己的五蕴身心不与世间生死烦恼相应。不与世间生死烦恼相应，就是不受小报。虽然他是在轮回生死，但是菩萨不视生死为他的烦恼，他跟那个用定位跟那个真实那个法性相应所以不受小报这个意思不是说菩萨如果是不受小报就很大问题啦。如果我们初学菩萨，我们学波罗蜜，我们跟那个十恶跟那个忤逆我受菩萨戒我是佛弟子原来是波罗蜜，告诉我你要小心我们是大菩萨，有定慧有慈悲心，而且是历劫那个修行，不受小报，也不是他不受果报不是自勉的意思，就是他为了成佛广度众生，他纵然是受一些世间的烦恼生死或是生老病死苦，他不以 解释为小为苦，他不受解释，不动，安住在自己的菩提信愿里面，所以叫不受小报，不受果报，所以大家要注意啊。好，下来就是说，第七页了哈，就是讲义里面哈，须菩提问佛，就说菩萨了（括号经文里面是没有的哈），何等诸法性众不动？这菩萨在什么的法性众不动啊？因为你要注意，我们一定有提问、学问哈。我们要一些须菩提不是不知道的，他明智顾问，可能有当然有些地方很深的意思是要佛即要开示啦。但是就须菩提是一些问题啊，就说替我们的后学，我们问的大部分都是这样的，佛才有这个因缘去答复啊，就他们神圣的一个义理。须菩提尊者问佛啊，如果菩萨在什么诸法性中不懂呢？如果大智度论里面解释啊，佛答色性中不动，你说什么境界什么法性吗？啊，现在这不是讲的什么圣意啊，佛教就是说佛先开示一些很高深的一个原则啊的义理，然后他不是带我们去游法园啊，我们如果是凡夫，我们的学者，我们是小菩萨刚刚法性的，我们不知道，他一定从很高深的一些原则然后下来再解释。佛答色性众不动，色性什么是色性啊？色性就是说我们物质的世界，我们有身体有境界，外在的世间生老病死啊，种种那个现象，我们看得见的感受得到的，就是色性众不动，乃至大慈悲等性众不动，把大慈悲心就信法了，大慈大悲，慈能娱乐，悲能拔苦，就是说简单来说这一句就是说概括说菩萨在色法跟信法中如如不动，不必任何的看见我们的物质的世界，或者是任何我们的心理的状态，我们都如如不动。你不动的条件是什么？你有智慧，有禅定的功夫才能够不动。何以故？是诸法性众生缘生故不自在，无定向，无定向故无所有。诸法者所谓色法等。就说佛就问了，如果是菩萨在色性那个怎么去不能怎么能够不动呢？然后佛就解释啊，是诸法性所有些色法跟那个心法是中因缘生故不自在，因为它是和生起来的嘛，所有一些我们世间的现象，无论是我们的精神那个状态跟那个物质的状态，都是缘生缘灭的，它没有自在不自在，随缘而生灭，我们不能够控制我们的身体，外面的物质的那个世界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我们的心起我们的心情，我们精神的状态，大部分我们是不能够控制的，我们凡夫随波徐流因那个境界与那个转变，所以我们叫不自在无定向，他们是无常的，无定向就无常，无定向故无所有，它是无常，无常是变化的，变化没有实在的，所以我们叫无所有，真实的自体就是无我的意思，也是空的意思诸法者所谓色等法，就诸法刚才也说了，就是说 色等，就是说物质等一切的，包括色等跟那个色法跟那个心法，第一次哈。啊，以理戏剧啊，下面有综合一些，我们要注意啊。那我们现在学是学波野道，波野道有时候它的也是深层的意义。如果我们学习啊，有些人着空，有些人着有，我们是离开这四句这个气论，其实这是我们的中道，我们的平衡，不执着有，也不执着空，啊，就是离四句。如果你执着四句，啊，以四句时常就在争辩呐，啊，在自己的主观里面去跟人家啊那个辩论的时候呢，你不能得到。第一句是什么？不能以无有法得所有法。第一句是不能以所有法得所有法。第三句是不能以所有法得无所有法。第四是不能以无所有法得无所有法。啊，这个辩论呢，啊，有时候啊，我们从这个字面来说，其实要我们要禅观去观察它的啊。为什么不能以啊？就是下面来说，其实句论也解释，我这里简单啊，或者是简单解释一下，不能以无所有法得所有法。你既然是无所有法，第一句，你是空吗？没有吗？什么都没有了，你本来这个法是没有的，为什么一个没有的法，空的变成有的法出现？那简单来说，字面来说是这样的哈。要慢慢去深考，我们缘起嘛，你本来是没有，本来无一物，可处惹那个尘埃，尘埃是什么？是有嘛，本来是无尘埃的，但为什么有尘埃出现？啊，就思考了哈。第一句是啊，我们不能以有所有法，这叫存在的法，生所有法。哎，如果你有这个法是存在的，是有的，我们认为是它真实存在的。存在的，我们一般人来说，咦，我们有爸爸妈妈是存在那个这个法嘛，所有法嘛，好吗？应该是有，我们是很自然啊。但是如果我们去争辩的时候，有，其实在我们佛教来逻辑来说，有不能生有。啊，为什么有不能生有呢？这是辩论的时候，你要深层次去考量，认为有它也是缘起的，它不能没有自性的。没有自性的东西怎么能够生出有个有自性的东西出来呢？你有这个考量啊，不是单从那个字面的意思去考量啊。第三句是不能有所有法得无所有法啊。哎，为什么我们政变的时候啊，所有法我们就因为有所有法，我们受一个道，比如说菩提道，我能有那个世间法，我们受那个处世间法，去那个处世间法很自然啊，应该是我们来想象是这样的。但是如果从那个般若来讲，你不能有所有现象去一个处世间的现象，不能，也是气论。那高深的地方就在这里啊。我们不但不是一个很浅薄的那个意思去想，慢慢我们有内心要从般若那个观点去考究。第四句是不能以无所有法得无所有法。既然它是无所有法，你什么生什么无所有法出来？那就是好像我们禅宗啊，它不是语言，其中有我们语言的限制。我们要禅定禅修，或者是要般若独立的般若，它要什么体验？要体验它，又凡要重复一思考，从文思修信解行证，一定要理解它的原理，一个修行的方法，然后才能够证入那个智慧，了解啊不同的因缘讲什么说话。所以有时候，啊，我们读般若经的时候啊，有时候跟我们现象那个世界相违的，跟我们的视口不同的，所以我们不要从一个层次里面就要看一些经论。我们自己的，哎，阿毗达摩是怎样讲的哈，根本法是怎样讲的， 啊，有层次的。讲层次的时候，骗学就是层次，但是讲骗学的原理的时候，我们不能执着，更不能以戏剧戏论，因为经典里面戏剧都要讲，这个四个层次都要讲。但是如果你以这个四个层次有法无所有法跟所有法去那个比较去争论的时候，你就跟我们的道，我们这个道是说，就是说大乘那个佛道，你就不相应了，不能 得到了啊。这个你慢慢思考，我们要怎么的态度，怎么的心态的境界去修，都不能执着，只是讲来讲去都是这些东西啊。啊，下面就是说佛是得道，得道之意就得佛道，就是说菩萨，菩萨道，菩提道，非所有，非无所有，无住细论，是名得道，是吧？我们是如是知，如是闻，如是信解。暂时我们相信那个经典里面啊，佛什么叫得道啊，就说非所有，非所有，将有非不是有，非无所有也不是无，五句细论，我们要感受啊，法性是什么，它有空有不异，不异不异，非有非所有，非无所有，我们因为它是变化，变化无常，有时候是有，有时候是非有，它是变化的。如果你有的时候，你看见有的时候，哦，这个法性，我看见法性是有，然后你另外一个因缘，咦，它没有了，消失了，你看，当看它的时候，哦，我这个法性就是非有，就是无了。你如果执着一点的时候，你不能领悟体悟整个法性啊，这个空性包含的那个深广的意义。所以是我们要离住细论，不但从一个观点一个层次去看一些事物，一个境界，你叫那个离住细论，是名得道，你就开悟了，跟那个空跟那个般若相应啊。好像那个记论里面那个解释啊，所有啊，所有法有圣相有住相，以去空以去狂故，相无所得，何方无所有，何方无所有，从本以来毕竟空而有所得啊，这个很妙的，他龙树方法这是很微妙的啊，就是说你就说论举，就是论举论主啊，他怎么去辩论呢，就是说所有法有生住异灭嘛，有生相有住相，以去空以去虚狂啊，为什么，因为有生，虽然它所有法虚见法所有的现象，它有升起的相状啊，它有稳定的相状，我们还有异灭两种啊，它是变异无常啊，所以是虚狂的，它都是真实的，有成住外空，有生住异灭啊，这四个阶段我们能够感受，它就是什么虚狂，龙树菩萨说，它是不真实的，欺骗我们的，生住异灭，我们的生老病死啊，六道轮回啊，我们的荣华富贵啊，名利啊等等，所有的虚狂的。像如果是有相，相无所得，何方无所有？如果你去啊有，我不贪求有了，我要求那个空性法性，你求这个空性无所有。你一样不行的啊，何方无所有，如果你相信这个无所有这个空性是真实的存在啊，空性就是真实性啊，龙树菩萨接着说啊，如果你执着有更不是虚狂的，你如果你执着那个无所有，你更加那个虚狂，都是这样啊。哎，你是不是现在有一些动摇啊，我们学般若吧，学空性哦，无所有，都是一些啊执着它也是不行的啊，怎么办呢？我们怎么办呢？是不是这个担忧啊？不用担忧，我们是学般若就是这样的，我们是怎么去了解那个空性啊？从本以来 毕竟空啊，已有所得啊，毕竟空，从本以来根本上什么都没有，这种字面来解释。但是在什么当你很恐惧的时候，金刚经里面啊有疑惑的时候，从毕竟空当中而有所得，是不是很美妙啊？因为它是无，什么都没有，所以我们就有所得。这个得是什么？得到什么？得到般若，得到一切种子，我们才能够成佛得道，是不是很奇妙？所以我们就说这里这很奇妙的，你执着你就一无所有，你放下什么都是，你就得到了啊。这个要领悟的，又体验的，不是从单从那个字面去解释。所以我读那个般若经我很开心的很开心的。有时候你得就是无所得，有所得你是就说啊，有所执着的时候你是无所有啊，原来什么都没有的时候，你的大病啊，你啊很空虚啊，你的生老病死 啊很多逆境啊，你不执着它的时候啊，无所有，它是不是真实的啊？然后慢慢你就能够安定下来，就是智慧，放下不执着就是智慧，你能够放下有个安定啊，修那个禅定，理解它，安定下来的时候你就自在，跟那个空相应，你就自在，跟那个般若相应啊。下边就是说哈，菩萨超越所有法，超越我们的所有法。什么是所有法？就是说所有法啊，以即是有为法，就是有啊，就是世间法啊，它就是啊，下面也是，它是有为法，有世间法。有世间法是什么？定义是什么？世间法是有生灭的。我们跟人家说啊，什么是世间啊？世间有轮回生死，轮回生死就是生灭，生灭的现象。我们有生就有灭，灭后是不是灭？全部没有，没有。如果你离开那个世间，你就要重新那个因缘，你就再要回来。如果我们是凡夫，叫六道轮回。无所有法，无所有法就是无为法。无为法也是，就是无啦啊，或者是出世间法，或者是不生不灭。所以我们也注意啊，《般若经》里面所提及的，它的意义同义词，它不同的层次、不同的境界下面，它有不同的名相出现。你不要给它的名字混淆了，就说啊混淆了，其实意义都是一个字，是什么字？什么字？空，空性，你要知道这个空啊，这个意义。所以空的意义是很多的，一个很丰富的，包含不是空什么都没有啊。为什么你讲一个名相就好了？为什么讲这么多的一个名相呢？不是，因为它的名相是方便我们不同根性的众生、不同层次、不同因缘的众生，用这个名相都能够令他注意知道那个空意的所在，真如实际，无所有无所得啊，这些我们要，但是我们要注意，我们要离弃论，不要认为我们学的很多很多，我跟他辩论，我比你高，我比你学的还要好还要高，我是学长，你去你是初学的学弟，那就不就辩论。如果你辩论的时候，你就说为不是法那个正啊哈，法旨，或者是为自己的见解去争的时候呢，就是戏论，跟那个真理不相应啊。所以我们要舍废正理了哈，要不要就离开？如果不然的话，我们执着也是跟那个般若不相应，才能够证悟那个佛道。好，下一章，然后须菩提问佛啊，继续问啊，一个问题层层的去深入啊，去啊那个展示啊，就是说请问佛一些那个问题，层层一个次次
层次的问佛这个问题，何等是菩萨摩诃萨细论啊，啊，现在有细论啊，更加去解释了啊。佛告须菩提，菩萨摩诃萨观色若常若无常，是为细论。色不可细论，乃至一切种子不可细论。若菩萨摩诃萨能如是无细论般若波罗蜜，是时得入菩萨位。简单来说，如果菩萨啦，如果菩萨摩诃萨，这当然是大菩萨啦。但是接来讲哈，大菩萨有一些说法的哈。但是这里我们顺着那个经文去讲就好了哈。就说有时候我们讲那个菩萨，就是我们初学的菩萨也是一样，不单只是大菩萨啦，大菩萨它是以大菩萨为一个什么一个原则，为一个标准，教导我们的菩萨发心那个初学那个菩萨应该怎么去观照啊，观色物质都无常。如果我们将观察那个色常或者是无常，哇，都是细论了。哎，不是讲我们要时常我们散发音吗？住性无常嘛，无常观嘛，我们是无停心观嘛，是不是？哎，为什么接下来讲观色若常若无常，都是细论了。也就是说，色不可细论，你正辩它是常无常，都是细论。啊，来自一切种子啊，不单只是我们物极五蕴啊，这世界，这是初世间一切种子是佛证得的智慧。你也不能说一切种子有还是没有。如果你拿这个一切种子或者是世间的五蕴去争论的时候，也是细论。若菩萨摩诃萨能如是无细论般若波罗蜜，如是知，如是见，如是信解的时候，好像那个金刚般若金刚般若波罗蜜，你就说离那个细论，那个细论了，就是行那个无细论的啊。注意，这个重点就是无细论的般若波罗蜜，你不要争论。所以须菩提尊者是无证善位嘛，啊，不跟人争论的，啊，离开那个细论，那这是般若经那个定义是这样的，啊，普通那个世间法跟那个初世间法，乃至佛所证得的一切种子，你也不能够执着，讨论它有或者是无，真实或是不真实。如果你这样子去争辩、去讨论的时候呢，都叫做什么细论啊？这是般若经的观点。那其他的我们不说，般若经就是叫我们这个观点，因为般若是法性嘛，即告无上嘛，一切般若蜜的种相，它是我们现在学的一些高深的一些大乘高性的即告无上的法门，它是这样讲的哈。所以般若经是超越性的，般若是超越，它不是停在一个限制里面，空性你不能限制啊，空有很多种名相，但是你不能够限制一个名相，就限制它，所以它有很多的名相，不同的表达那个方法出来，限制它有无啊，真实不真实都是细论啊。大智度论里面讲啊，就解释无细论的原因，为什么我们时常讲那个无细论呢？性从因缘生故，那这里就我们就比较容易理解了啊，这是带去一个道理出来。我们性啊，我们的性质现象都从因缘 causes and conditions， 从不同的因缘出来的，生起来的，而能够感受的色法或者是心法，我们的心理精神的状态啊，色法等等，但有假名，云何能细论呢？它只是名相而已，占有的不是永恒不变的存在的，所以一切的精神的状态， 我们的物质的状态，同意吗？大家弟兄姐妹的同意。所以我们要缘起，但是什么？性空四个字，离不开这四个字。如果我们心里面时常想啊，缘起性空，我们就比较容易理解他的为什么，哎，怎么高深的道理，我们就容易那个切入点呢、啊？从缘起哪边去理解那个空性，我们就比较容易知道他的道理。所以啊，性从因缘生，但有假名。那个假名是什么意思啊？他没有的时候，我们就说他没有；他存在的时候，我们讲他存在。有佛，一切种子出现的时候，正果的时候，我们就他哦，他已经啊证悟了，了生脱死了，啊入涅槃了，度众生了，发菩提心了，啊受菩萨戒了，行菩萨道了。他在的时候，我们就根据这个现象去啊表述他，叫描述他，检视他。但是它会转变的，它不存在固定一个时空里面，随着不同的因缘可以转变啊，所以就是假名的意思啊。云何能细论呢？啊，你说它真实的存在，你就跟那个法性不相应了，因为有变化，有无常啊。若性不能细论，何况无性啊？这个也是一样，如果有性存在那个现象不能够细论的。你现在讲那个无声法就是讲无的时候，你要讲无的细论，有的细论我们不谈，你还要现在讲那个处世间法那个细论。所以龙树菩萨也是从一个他的辩论那个方式都是讲的，有我们都是空了，你还在讲什么空呢？有都没有了，你在讲空什么？讲空来有什么意义？有是相对于空来说，另外来说，空是相对于有来说。既然是没有了，你讲什么空？没有相对性，啊，就是这个意思了哈。啊，离性，离开我们的所谓离性无性，离开那个有，我们不要执着那个性。这个有存在那个相状，无性也是不要执着那个无性啊，那个现象，这个无那个概念啊有这个概念，但是我们不要执着它，更无第三法可细论。你在如果是头上按头的时候啊，一切正变下去，你一言为沦落什么生死，你不能够证悟，你没有放下，你只不过是你想放下，但是你有很大代替品啊，执着。另外，你放下一些东西，拿下一些东西，那些东西不是菩提心啊，不是行菩萨道啊，你是增长你自己的知见、自我，不是增长了我们的 borer， 我的智慧，不是真实的智慧啊啊！更无第三法可细论。所谓啊，细论者，细论法，细论处。是法界不可得，你连那个细论也不可执着。哎，我们现在不是学般若吗？般若是不是细论啊？原来不执着、哦、如果是算，你不要随便答。如果是学般若的时候，不要随便答是不是细论。如果你随便答的时候，其实啊不可说，我们说有些时候啊，不是语言文字可以辩论的，那这事情是你心那个体验。譬如说现在你喝水了啊，请问你喝水那个热的温度有多少啊？你可不能描述给大家，我们能够感受吗？当然呢啊，有个成语怎么说啊？你要自己感受的，你是甜苦酸苦乐，还是你要自己也喝。好，现在我们休息一下，大概20分钟，好不好？啊，阿弥陀佛。